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正当中国据港在南太平洋地区谋求设立军事基地之时，美国驻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关岛和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了每两年一次的各军兵种联合军事演习，而且这一次军演规模看来超越以往。美军第七舰队星期一6月13号公布了美军2022年坚强盾牌联合演习的多幅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出三艘航空母舰并列行驶的壮观场面。太平洋舰队6月初发表一份声明，说参加本届坚强盾牌联合军演的装备包括了里根号航母、林肯号航母和被称为轻型航母的第二艘美利坚级的迪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来自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的13000名军人、15艘水面舰和200多架飞机将会参与6月6至17号举行的这一次联演。两年前只有一艘航母参与了2020年坚强盾牌军演，参演官兵人数是11000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正在东部城市不顿涅茨克和俄罗斯军队寸土必争，他还向国际伙伴求助，说乌克兰需要现代化的导弹防御系统。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пробує завести на Донбас резервні сили, але які в них можуть бути резерви зараз? Схоже, спробують кинути в бій.
泽连斯基在最新的晚间视像讲话中说，俄罗斯的主要战术目标未有改变，俄军正向不顿涅茨克的西部和西南部推进，双方的损失难以估计。泽连斯基说，俄军6月的伤亡人数可能超过40000人。英国国防部星期一6月13号说，最近几日以来不顿涅茨克周边的战斗持续猛烈，并表示俄军实施渡河作战的能力可能是未来几个月战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俄军星期日轰炸了在一个化工厂避险的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军人和平民。
星期日俄罗斯军队轰炸了乌克兰东部城市不顿涅茨克的一间化工厂，该化工厂收容了几百名士兵和平民，但卢汉斯克地区州长表示该化工厂仍然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州长海达称，300到400名乌克兰士兵与几百名平民被困在亚速化工设施中，这个是亲俄分离分子的谎言。海达说，这座工厂只是遭到袭击，战斗正在市郊的这座工厂附近的街道上进行。他说在星期六俄罗斯炮击期间，该工厂发生大火。俄罗斯声称已经控制了卢汉斯克州的97%的土地。占领战前人口为100000的工业城市不顿涅茨克，对于莫斯科控制东顿巴斯地区的更广泛的目标仍然至关重要。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自那阵时之后，基辅军队一直在顿巴斯地区打击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宣布卢金斯克为人民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首领列奥尼德·帕斯切尼克承认不顿涅茨克并未有完全获得100%的解放，因此不顿涅茨克的局势不可能平静，它完全是我们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六的晚间视像讲话中表示，没有人知道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持续多久，但他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打破了最初的评估，即俄罗斯将迅速占领乌克兰的东部。还记得五月初在俄罗斯他们希望夺取所有顿巴斯吗？泽连斯基总统说，已经是战争的108日了，已经是6月份了，顿巴斯仍然在坚持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日6月12号就近期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在日本周边举行联合飞行，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表达了严重的忧虑，认为这个是对日本的示威行动。岸信夫和魏凤和利用参加新加坡亚洲安全峰会 亦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之际进行了约70分钟的双边会谈。这个是日中两国国防官员继2019年12月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岸信夫在会谈后对传媒表示，他呼吁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地区保持自制，对中国持续以武力去单边改变现状的企图表达强烈的忧虑。对于中国近年来加大对自1949年以来一直分离自治的台湾进行军事压力，岸信夫还说，他说给魏凤和听，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单止对于日本，对国际社会来讲也都非常重要。魏凤和较早前在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时曾经表示，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解决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在星期六，日本、美国和南韩的最高国防官员在会谈之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三国国防部长在举行会晤之后发表类似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问题。同时双方同意促进日中防卫和国防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四年半来首次聚会日内亚，从星期日6月12号起举行为期四日的部长级会议，讨论怎样解决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过度海洋捕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安全，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一年多前就任世贸总干事的奥孔乔伊韦亚面临对他的首次重大考验。在星期日会议开始前一个记者会上，奥孔乔伊韦亚敦促各个国家的贸易部长在未来几日加倍努力。他表示，如果能够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会议就会是成功的。他强调，很显然甚至能够达成一个或者两个协议都是很不容易的，前面的路将会崎岖不平，困难重重，中途还可能会有地雷。这次世贸组织会议最紧迫的议题是俄罗斯入侵传统上被称为世界粮食仓库之一的乌克兰，令到全球几亿人面临粮食危机。据法新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一直在努力与其他成员国家合作，准备达成一项多边粮食安全协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第三届国际移民博览入场人次升四成，教育社会氛围成为移民的主因。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香港新一轮的移民潮持续。星期日闭幕的第三届国际移民博览，据主办单位统计，有超过47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上届一年前的入场人数上升超过四成。有参展商估计香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据主办机构调查显示，接近八成的受访者计划两年内移民，大部分是中产及富裕的家庭，有三成一的受访人士考虑移民英国占最多。有参观者表示，香港的教育及近年的社会气氛成为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深夜北京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家为香港人提供 BNO 5+1 签证和救生艇计划等措施，大幅降低港人移民门槛，香港新一波移民潮人数持续上升。因应新一波港人移民潮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星期日即是6月11号闭幕。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的展期有超过47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去年8月底举行的第二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大约33000人，上升超过40%。 主办单位在今届移民博览举行之前，向网上登记的超过35,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港人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和不同收入人士有意移民的倾向等。结果显示，受访者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是英国，占31%，其次是加拿大，占22%，第三是澳洲，占21%。这些都是近两年为港人推出移民救生艇政策的国家。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总监谢佩豪分析，由于不少香港人自细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加上英国政府去年1月底推出的 BNO 5+1 移民政策门槛最低，而香港人普遍持有 BNO， 因此英国成为香港人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谢佩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香港人计划移民大约需要5年时间筹备，而今次的调查显示，接近80%的港人已经将移民准备时间缩短至到2年甚至半年，反映港人移民越来越有迫切性，估计可能受到近年社会环境影响。
的而且可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香港人的移民意欲是大了的，所以其實他們都可能不介意先走了，所以他 plan 我以前可能要 plan 5年，現在 plan 2年去了先算，所以都在不少報道或者網上都會看到有些人去到香港都有些自己 expect 不到的難處在這裡的，所以顯示到他們處理即是 plan 移民的時間是短了很多的，而且我都會覺得有時他們是比較倉促了一點的。
從事英國移民工作超過10年，2014年在香港創立英倫移民的苗曉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1月底英國政府正式推出 BNO 5+1 移民政策之前，已經有 LOTR 即是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給 BNO 持有人提前到英國居留、讀書和工作，之後直接在英國申請 BNO 5+1 簽證。不過他表示，去年很多香港人在新政策下急於移民，到步之後發現很多問題要處理。
我哋有好聽好多客户講啦，佢哋舊年走嘅時候，啲朋友走得好急。舊年咪有 LOTR 嘅，咁佢哋走得好急啦，跟住過到去先發覺原來所有嘢都未 settle down， 未完成咯。咁所以而家嘅人，我覺得係有前人嘅經驗，咁所以就會知道原來有啲嘢係要 plan 好咗先走咯。特別可能稅務嗰啲都唔係話過到去先處理，其實而家都已經要諗定咯。
苗曉彤表示，英國政府不斷更新 BNO 移民政策，包括今年9月或者10月放寬1997年之後出生年滿18歲的港人，只要父親或者母親持有 BNO， 他們都可以獨立申請 BNO 5+1 簽證。另外跟隨父母以 BNO 5+1 簽證移民的青少年，他們年滿18歲之後可以獨立申請永久居留，不需要父母陪同住满5年，即是父母可以考虑提前回香港工作，不需要一家人一起住满5年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苗晓彤表示，由于 BNO 5+1 签证比香港人移民的门槛大幅下降，他预期港人移民英国将会持续增加，加上英国脱欧造成劳动人口下降等的问题，估计短期内未必会出现饱和或者收紧港人移民人数的情况。
我覺得呢亦都係因為有脫歐嘅情況啦，其實有啲歐洲嘅人就已經係返去歐洲啦，即係脫咗 Brexit 之後。咁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去到其實係 replace 一啲脫歐之後流失咗嘅人才囉。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我哋自己嘅客都有唔少過到去，其實都係話搵到嘢做，特別係大城市囉。我就覺得暫時都仲有空間囉。
苗曉彤建議申請 BNO 5+1 簽證嘅港人移民前做好稅務規劃，並且注意申請永久居留和入籍英國要注意的居留時間和事項，以免到時前功盡廢。苗曉彤又表示，其實 BNO 5+1 簽證由抵達英國生活至到成功取得英籍，估計要花7年時間左右。
首先咧，佢哋係唔係淨係去諗初次嘅申請啦？佢哋真係要完全明白咧，關於永居啦同埋應籍嘅居住要求啦。因為今日可能好多人問咧，發覺大家都未搞得清永居同埋入籍嘅要求啦，或者個概念係點啊？咁其實都好重要，因為你批完之後去到你如果最後攞唔到永居都前功盡廢啊。所以我覺得佢哋一係要完全明白嗰個居住要求嚟緊有咩注意咯。咁另外就可能係真係好多人為小朋友啦，可能走之前真係自己做好關於英國城市嘅 research 啊，想去邊度啊，租邊度啊，因為你去到都要租到樓，小朋友先可以入學咯。咁另外第三樣就我覺得係關於稅務方面，就係好多人話香港有樓啦，有股票啦，有收租啦，我諗真係要做好嗰個稅務嘅規劃咯。
專門從事美國移民的 ALC 區域中心董事總經理 Ton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移民美國的香港人主要是透過投資移民，因此近年社會運動等因素影響下，移民美國的香港人並沒有大幅增加。以該公司為例，仍然維持每年有幾十至到一百個香港家庭計劃移民到美國。不過 Tony 認為，在政治、經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下，港人移民潮仍然有上升趨勢。
我相信咧，嗰個會持續上升嘅趨勢咧，就係即係可能同一個成個政治氣候嘅環境有少少多少有啲關係嘅，這個無可否認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個移民潮就係、是。會唔會係香港嗰、那個生活嗰個成本啦、壓力啦嚇，咁同埋再加上即係而家有再加上有一個嗰、那個疫情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因素，令到啲人可能想出去唞唞氣啊，轉換下環境咁樣。
台灣近年是港人移民的熱門目的地之一，不過近年香港人移民台灣有下降趨勢。主辦單位的調查顯示，去年和今年分別只有 7% 和 8% 的受訪者有意移民台灣。大都會國際移民項目部經理李東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人移民台灣呈現下降趨勢，可能同台灣當局審批投資移民越來越嚴格、所需時間越來越長等因素有關。
之前想去，即係好有想去嗰班，已經喺前面，其實去到可能都有六七成。即係有計劃嗰一班，有啲係會提早咗啦。可能以前佢話我去到我退休位2024、2025咁，但係因為即係有時局勢嘅緊張啊，咁可能會即驚落閘啊，佢哋會早啲去起動。咁可能第一個呢個原因啦，即係有啲提早申請，原先諗住而家想申請嘅人已經係申請咗啦。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咧，又係對於台灣可能真係而家係比較難啦。嚇，佢審查比較長啦，嚇，同埋我哋有一個對手就係 BNO 啦，即係有啲客人咧，當以前 BNO 未話開放5+1嗰陣時候嘅話咧，咁可能因為台灣又比較平啲啦，喺成個世界嚟講，即係話600萬新台幣，又或者憑專業再去到啦咁。咁而家 BNO 唔使錢添咁樣，咁變咗好大部分可能各個因素影響，咁變咗可能相對嚟講就相對啦，咁咪少啲人問咯。
年約40歲，帶同一對就讀中學一年級同埋三年級嘅子女參觀移民博覽嘅香港市民黃先生同埋黃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哋一家計劃明年透過 BNO 5+1簽證移民英國。黃太表示，主要係為咗小朋友讀書唔會有香港咁大壓力，亦都希望改善生活環境。
好大壓力啊，係啦。好辛苦，見到佢讀得咁，想轉一轉環境咯。好坦白，嗰邊你只要俾即係買樓，唔需要香港咁貴，就可以環境好，你個居住環境好啲咯，已經可以有個 house 啦。
本身是工程师的黄先生表示，在英国已经找到工作，不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黄太就说，原本他们计划移民到曼彻斯特定居，但是听闻当地楼价高，学位竞争亦都激烈，目前正是考虑到其他英国城市定居。
其实本身想住 Manchester， 即是交通方便多啲华人，但系听闻嗰边楼价又好贵，学位又唔好够。因为我本身啲朋友喺嗰边嘅，佢话你哋不如搵啲少啲香港人争嘅地区， 咁個學位機會會大啲咯。咁佢仲諗緊，而家就諗緊百名學或者 Kent 嘅。
参观移民博览，32岁从事教育工作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计划透过 BNO 5+1签证移民英国，主要是由于香港的政治环境亦都不看好香港的前景，有信心可以在英国找到工作，加上英国文化对香港人来讲亦都较容易适应。
香港的政治環境和那邊樓價比較便宜一點，不安定，是啊，還有不看好香港的前景，是啊，沒有對香港的政府不信任，還有英國，我想香港人文化都容易適應一點、啊、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近两年10多万香港人移居英国，不时有集会纪念众多2019年抗争运动期间的重要日子，而6月12号是其中一个最令香港人难忘的一日。多个在英国的香港人团体在当日举行活动，藉机会铭记抗争时迹，亦尝试展望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抗争运动踏入3周年，多个团体在6月12号在英国多地举行相关活动，其中伦敦就有集会、展览、研讨会等等。此外，一班香港学者亦都在同日在英国成立一个公民教育平台。6个在英香港人组织下午在伦敦国会外举行集会，以如水再聚，莫失莫忘为主题。主办单位说有4000人出席，示威者举起抗争标语和旗帜，亦不时高叫抗争口号。台上发言者包括一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曾经在3年前参与六一二示威的抗争者。他说当时见到警察在香港立法会外的中信大厦向着一个合法集会的参与者发射催泪弹，令他们难以逃离。
其实如果身体差少少，其实不知道怎么算。
2019年6月12号，即使经过几日前的100万人游行，香港政府依然强行推动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批香港市民示威，占领金钟一带路面。警方以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和海绵弹镇压，导致数十人受伤，被视为是当年抗争运动的一件重大事件。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李宪朗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在中信大厦入面被围困，感到十分彷徨，但幸运地无事离开。他说在那日之前，他已经有参与倡议工作，反对修例。
但是612和之后615发生的事，就更加坚定了我和一班同道的信念，那就更加坚决地是全力地从事这个地区方面的组织和这个倡议的工作。
2019年6月15号，示威者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外墙抗议，最终堕楼身亡，是这场抗争运动的首名死者。曾经是香港报章特发记者的陈先生同妻儿出席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说，612示威当日他在工作，无法参与示威或者罢工，抗争事件令他担心香港的将来，亦担心家人的安危。而他在去年和家人搬到英国，他说在英国的抗争活动可以聚集分散的香港人，
起码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信念可以给大家聚集先。还有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来到这个英国，有一件事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继续将只是612仲有很多事件，例如7月831等等的事件，要留下这个记忆给我们下一代。这个亦都是我们作为香港人接了一个任务，亦都是我们这一刻最应该可以做到的事。
在伦敦东边的克尼地区，在英港人团体亦都举办从专政到世界香港人的觉醒和改变展览，展示2019年的抗争艺术作品， 包括重建一个七尺高的香港民主女神像、2019年多次示威的宣传海报、示威期间的照片等等。主办者说，希望除了同香港人保存革命记忆，亦可以接触本地英国人，争取关注和支持。而新成立的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就在伦敦西部海耶斯一所学校举行主题为重建香港公民社会的研讨会，七场活动讨论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以及海外香港人如何自处。研讨会期间设有香港市集，引起争议。有香港抗争者批评说，不应该在6月12号纪念抗争的日子办嘉年华。活动发言人练月珍表示歉意，承认在宣传市集方面有缺失，令人觉得在度搞嘉年华，但又说需要发展海外香港人社群的黄色经济圈，亦都要照顾活动参加者的膳食。其他有香港人聚居的英国城市亦都有示威活动，包括雷丁、利物浦、诺定咸等等。在曼彻斯特的集会进行期间，有一名男子以小型喇叭播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断集会人士的发言。其后警察将那名男子锁上手铐带走。同日，三名身处英国的香港学者杨荣宇、黄伟国和钟建华宣布成立时代公民教育平台，提供另类学习素材，抗衡官方观点。钟建华在记者会说，香港的资讯和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学校教师无法畅所欲言。
很多我们认为是即是很重要的普世价值的元素是被否定，甚至在个课程大纲里面被剔除。我们都看到，即是图书馆要将书下架，老师是动辄得咎。我们都知道很多家长其实是他们都作为家长都未必想自己的子女是接受一套这样扭曲的历史事实、扭曲的教育。但是呢，就我也聽過一些社工說，他說很多家長已經是被即是那些一連串的功課、補課、課外活動壓迫到喘不過氣，事實上很難找到空間 去做些事去抗衡這些即是由上至下即是洗腦的工程。
鍾建華說，平台會為香港的家長、老師和學生提供正規課程以外的學習素材，藉以在網上傳達事實，海外香港人亦都可以透过平台了解香港真实的情况。杨永宇说，他和已经结业的苹果日报合作的节目《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每集平均有20万收看，令他明白到民间教育的重要。
唯有透过民间里面有心有力的人的话，才可以第一可以保存真相，第二就是将真实的信息来到去推广，来到去抗衡一个洗脑的教育。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多名流散海外香港人深思，不应该每年将612周年纪念日留于公式化，只作哭啼度日。相反，要促使这一日成为推动力，除了巩固香港族群建立工作之外，更加要避免脱离仍然留守在香港的市民，使他们对光复前景失去希望。三年前反送中运动在香港进入高潮，除了200万人大游行之外，香港的抗争出现在街头、议会、媒体、网上等多个平台，无数香港人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反送中，塑造全民抗争场面。三年過去，街頭抗爭不再，港人分崩離析。在不同的地方，香港人怎樣理解自己三年內的轉變呢？各個人在各自的崗位怎樣繼續前行？離散各國的香港人又怎樣去理解未來與前路呢？趁住612事件三週年之際，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舉行了分享會，邀請分別流亡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和台灣等地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前區議會議員劉嘉敏、HKDC 策略總監郭鳳儀以及香港加山傳播創辦人胡展，探討海外香港人在612三週年秉持的應有態度。 多位講者不約而同地表達了悲憤的情緒之外，但亦同時警惕住不要被三年來的無力感和失落所籠罩，要努力向前看，正面地看待六一二事件為特別是已經流散在海外的香港人所帶來一系列的衝擊與轉變。許智峯首先講到六一二固然令他十分感觸，覺得自己還身處在香港，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快要一年半，但那種傷感和唏噓就好像在昨日發生一樣。不過過去三年居住在澳大利亞的香港人已經有所轉變，由依賴外人發聲轉變為為自己積極參與。許智峯說，
我見到的香港人第三周年了，除了悲憤悲痛之外，他們多了一種向前望。當然我想大家都會去到哪裡都會收到這個問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境外境內的香港還有什麼可以做，亦都多了人問可不可以成立流亡政府、流亡議會啊，用一些大一些多一些壓力或者大一些公信力的團體 去做遊說啊，多了很多這些問題。
同樣見證住有大量香港人移居到英國的前香港區議員劉嘉敏指出，當年六一二事件所引發出來的一系列政治發展，例如是英國給予香港人移居英國的 BNO 簽證政策，其實如同澳大利亞的港人一樣，在凝聚後需要考慮怎樣去建立一個更加龐大的香港人公民社會。劉嘉敏說，
除了跟民主運動有關的一個延續之外，其實更加重要，我會覺得是保存屬於香港的文化。因為在這三年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除了運動的民主運動的影響之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影響，政治的影響、社會的影響、經濟的影響都好，其實香港跟三年之前已經非常之不同了。其實我們很多香港人的文化，甚至乎一步步其實香港本土都已經被抹殺了。
流亡台灣一年多的前香港嘉山傳播創辦人胡展亦都認同，身在海外的香港人眼見香港的自由民主已經所剩無幾，面目全非，在紀念六一二事件時最重要是懂得反思，不要為紀念而紀念，流於形式化。胡展說，
我們不斷記住這些的時候，我們在這三年間究竟做了什麼呢？究竟也都我們所謂一直要說去 keep 住香港啊，或者去在香港做更多的事，我們即是時候，即我覺得去到三週年可以更加值得去反思，就是我們究竟這三年所謂講了那麼多，我們究竟是做了多少呢？我們是 achieve 到多少呢？
目前身處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策略總監郭鳳儀亦都非常贊同紀念六一二事件周年的，並不是每一年將同一樣的事情對國際社會講多一次就自我安慰地當作交代。他理解到國際社會並沒有責任將香港2019年的六一二事件經常掛在口邊，因此在海外的香港人更有需要去思考怎樣將這個議題包裝，連結國際局勢，說好香港故事。郭鳳儀說，
我們要向前行的話，是要想多些關於香港 的 talking point 的，或者怎樣去講香港的故事呢？因為兩年之後你沒有理由還是，即十年後你都還是講緊2019年的運動，或者還是講緊人權啊、自由啊這一類型的說法的，即大家都會覺得其實你是要擴闊關於香港的故事，即無論是講到去經濟啊、網絡啊等等，這些可以更加扣連成個國際脈搏的重點啊。
郭鳳儀解釋，所以他任職的香港民主委員會都希望在美國與更多不同的智庫組織合作，多做研究，在另一個層面訴說香港故事，使到美國大眾更加理解明白點解美國人需要幫助香港人。在反思六一二事件周年紀念日的同時，郭鳳儀繼續說，他的意義在於每一年作出對比，2020年時仲有很多香港人繼續發聲，以至2021年很多香港人已經慢慢離開香港，到了今年2022年六一二事件三周年這一日已經成為散居全世界香港人的一個大日子， 在世界各地舉辦不同的活動，見證海外香港人社群慢慢壯大，並且已經成形。他說很多不同的香港人組織已經有更加明確的定位，他們縱使過往存在分歧，都會在六一二這一日聚首一堂舉辦活動，務求國際社會不要將這件事件遺忘。郭鳳儀繼續說，
我覺得這個日子呢重要的意義就是可以這樣集結到大家，還有可以令大家集體一起去看看，還有審視一下究竟我們海外的族群還有是本地的香港人，大家過去一年做了什麼呢，有什麼成長呢，還有對比起上年的同一日，其實我們都是有一些 progress 的，我們都是有一些進展。
前香港加山傳播創辦人胡展亦都補充，每年在周年紀念日去訴說回顧2019年六一二事件當中的警察暴力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在平常的日子裏面怎樣更加有方法更有力地將現時每日在香港不斷發生同樣的荒謬事情讓國際社會了解、消化以及作出相應的跟進行動。這種講好香港故事的能力比每一年的紀念來得更加重要更加有意義。胡展說，
但是那些 momentum 是怎樣來的呢，其實就是就是我們想回19年的時候，那些 momentum 就是一些警暴的場面或者一些很離譜 的一些事件樣。其實這些很離譜的事件或者這些很爭議性的畫面或者事件都好，其實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沒有發生點會的，其實不是，其實每天都不斷重在香港發生的。咁但係就即係個問題就係，譬如香港依家即係新聞嗰方面嘅自由都已經即係大家有眼所見啦。咁譬如蘋果唔喺度啦，立場唔喺度，咁其實好多資訊好難去傳出去嘅。咁變相就係，就算發生一啲幾嚴即係幾離譜啊、幾爭議性嘅嘢都好，其實我哋都好難去將件事去傳出去國際社會。
唔單止係將香港嘅荒謬傳出，比以往更加困難。面對複雜嘅國際社會，多位講者更加指出，香港議題要突圍得到關注，保持熱度，更加需要海外香港人的智慧。前香港區議員劉嘉敏指出，世界上咁多國家有不同的議題，渴望得到國際關注，點樣將香港2019年的社會運動關注度延續落去，並不是僅靠每一年重播警報畫面就可以輕易成功的。他解釋，即使目前在英國俄烏戰爭的社會關注度亦都越來越少，所以目前在英國的香港人所面對的挑戰就是怎樣能夠持續地保持英國政治、政府以及政界關注香港人的社群。劉嘉敏繼續說，
因為如果去到可能五年之後，其實有好多確實有好多香港人來了，但其實我們這個民族，香港的民族其實佔在英國這個即係咁大咧，咪嘅一個社會入邊，其實個數字其實都係相對地少。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我哋如何趁呢一個仲係叫做一個初始嘅一個，即係建立香港人民主社會嘅一個時間，去打緊個基石，呢一個係好重要嘅。
許志峰亦都分享話，佢亦都親自同一啲已經到達澳大利亞嘅當年香港抗爭者交流過，喺街頭前線對抗警暴已經成為過去，呢啲年青抗爭者而家更著眼嘅係點樣心間細作建立起香港人族群嘅社區。佢回顧話，正係經歷過2019年嗰種傷痛，咁多年青人被打被捕，佢哋當年自六一二之後撐住香港，頂住捱了很多警暴，他們現在或已經坐緊監服刑，失去很多自由，所以他個人很難放得低，亦都是推動他一直前進做國際遊說工作的動力。許志峰最後說，
只是想起這一點已經覺得沒辦法停低，就算不為自己都為他們做，因為他們為了我們做了很多。第二就是見到海外的公民社會開始建立，當你去做遊說的時候，你都覺得自己講嘢大聲啲，因為香港人嗰一面展現到出嚟，我哋嗰個價值。咁我令我感覺多啲希望，當海外嘅社群，香港人嘅社群壯大起嚟咧，我有信心香港人係睇得到嘅，即係香港乜都做唔到嘅，講唔到嘢，發唔到聲嘅香港人，我哋係鼓勵到佢哋，係令到佢哋動容。
許智峯總結，給予留低在香港的香港人希望是重要的，即使在海外的香港人有強勁鬥志，但如果全部留在香港的港人沉寂、失望與灰心，整個光復香港的運動就會失去意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表示，美中關係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時刻，是1972年尼克遜訪華以來的最低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伯恩斯在6月9日通過視頻參加猶他山谷大學主辦的中國挑戰峰會的時候發表這番講話，他表示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在貿易、地緣戰略、價值觀以及高科技領域有著不停息的競爭。伯恩斯在談話以及是沒多久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的拜登政府中國政策講話一脈相承，他表示美國認為中國是沒有遵守經貿方面的國際規則，這個損害了美國的企業以及工人的利益。在安全領域，中國在印太地區對美國的盟友進行脅迫，試圖將美國排擠出該個地區。美中亦都在高科技領域展開競爭，譬如是量子計算、人工智能以及是生物技術等等。華盛頓同被北京亦都是在度價值觀上面存在著衝突。拜登斯表示，自從他3月份到任以來，他仲未有機會會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亦都仲未同中共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以及是外長王毅會面。這個剛剛好反映出華盛頓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亦都自從離身以來亦都未有見到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拜登斯表示，拜登政府並不謀求同中國全面脫歐，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美中兩國的經濟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關係。他說美中雙方貿易額達到了6500億美元，美國的消費者能夠獲得廉價的中國產品，從而從中是受益。而此外，美國農牧場主去年向中國出口了價值380億美元的農產品，佔美國全部農產品出口的1/5。在汽車行業，美國的福特、通用以及特斯拉都是在上海地區擁有主要的生產設施以及是供貨網絡。保持同中國的經貿關係對美國中西部地區及南方的汽車產業工人至關重要。他說他不認為美中任何一方可以從這個如此重要的經濟關係當中一走了之。拜登斯亦都警告美國商界要對中國提高警惕，一是中國企業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進行投資，將美國的技術用於中國的軍事以及情報搜集；其次就是警惕中國利用美國企業的投資，將它用於他們同美國進行國家安全競爭的領域。但是白人士批評北京在積極謀求同美國以及西方世界脫歐，特別是在度睇到俄羅斯人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聯手對莫斯科進行了嚴厲的經濟制裁。他以習近平視察海南的時候講的中國糧食、中國飯會為例，證明北京正在努力減少對西方的依賴。他說這個確實是習近平的一個隱喻，這個就是向內看，以這種的方式是發展中國的經濟。辦事還表示為中國擔心，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野蠻入侵之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非常之有效的國際制裁，中國不希望在未來的一些情況之下看到這種的情形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們正在試圖在內部埋頭苦幹，他們正試圖減少對供應鏈的依賴，而且他們特別想確保他們在未來不會成為西方或者國際有效制裁的犧牲品。拜登斯亦都表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國仍然堅持同俄羅斯無上限的夥伴關係，令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受損。他說我確實是認為中國在這個事件上面處於劣勢，坦白地說在我們跟他們的談話當中，他們未有好好的答案，他們在直接支持俄羅斯以及說他們希望烏克蘭和平之間來回搖擺，這個不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表現。 白人士肯批评了中国在香港的政策，他说北京在香港扼杀了所有剩余的自由。他亦都重申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动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指控。白人士表示，他预计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上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从而打破已故的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定下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十年的不成文规定。但是他亦都认为2023年之后习近平是否继续沿用目前对内以及是对外的政策仍然有待观察，其中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余六个人选将会有哪一些的组成。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则是认为习近平的高度集权以及长期执政将会损害中国和美国竞争的实力。习近平已经是犯下了错误，和将来要犯下的错误只会是越来越差。例如他为了防控新冠疫情而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正在是重创中国的经济。博明在参加由他山谷大学主办的中国挑战峰会的另外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所获得的信息质量会越来越差。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博明认为他现时正在发生着。博明还说，因为大家害怕传递不符合习近平偏好的消息，因此博明认为这种情况一定会变得更差，这个将会对中国以及他的经济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之后的一个历史转捩点，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严重的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喑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泽东后来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黄潇露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谈，讲述了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一段的历史回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1956年2月25日，就是苏共二十大最后一日，克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以及其后果，揭露了苏联肃反时期的大批杀人罪行和很多苏共以及国际共运的阴暗面，举世震惊。同年10月，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事件，进一步令到毛泽东感到同命相连，担忧失去他带领共产党打的天下，无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共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亦都叫做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帮助该党整风。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少老说，1957年2月27日，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7日又发文件号召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大院校、国家机关纷纷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
毛泽东说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黄超露说，那时候的毛泽东讲的就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作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有一条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运动的应该欢迎，那时是4月27号。黄超露介绍说，在这个形势之下，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 调记贺新郎百花齐放纵，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雪花丛小雨》，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5月号和6月号。王万里的这篇《小小雪》里面有3个人物，就是田方生、殷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后，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给了民众出行带来不便，还提到了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辩论不同的政治观点，提到了美国纳税人用选票可以将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换了去，还提到联名写信给人大代表，要求监督政府官员，并且通过报纸回应公民的诉求。这篇短文还涉及计划生育和黄河工程三门合水库建设以吹捧奉迎党领导的哥德派和但丁派无骨文人等等。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王万里在《花丛小雨》这篇文章之中讨论了2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就是社会制度问题，第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直接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呢，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张票，我们就能决定我们当地的市长啊，市里的管工程的人呢。
王小鲁说，直接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每人都有自己一张票，他们就能够决定市长、管工程的人、当政的领导人、市长、院长和 state， 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这样上去，都要由选民来到选出来到决定，上届做得不好，下届就不要想上，他就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这个到今天也都不过时。原系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几个月之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争议的现任党总书记是否能够会打破两位前任曾经遵守的规则，做满了两届交班退休，引起广泛关注和种种的猜测。
就说今天4月份上海为了清零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政策，清零政策就把整个上海杀得当，人都不许出家，等于上海市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这街道上都空无一人。
王小鲁就讲，今日上海为了防疫清零，一尊的清零政策就将整个上海封了去。由于上海市没有办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街道上空无一人。飛機的飛行數量限制國內外交流，咁就造成了長三角地區經濟數據二季度同去年比都落咗落去啦。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極權領導人唔係被民主選上嚟嘅，佢要想點樣做就點樣做，佢底下有一大堆人為佢提供一啲虛假信息，佢亦都喜歡虛假信息。这个在他们看来，他们都喜欢花丛小雨展述提出的哥德但丁派，这些人是他们政治基础和施政的基础，但哥德但丁支持派，所以他们永远都作出错误的决定。哥德派和但丁派是王万里在花丛小雨之中的两个词语，后来成为中国的政治的术语，用来讽刺一味对当局歌功颂德和但支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的两类无骨知识分子。王维乐博士在一篇评论文章之中指出，60多年之前王万里里面写的《花丛小雨》如今还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也就是暨南大学出版社不敢收录《花丛小雨》这篇文章的真正的原因，因为触痛当今政治领导人的神经。王维乐认为，王万里成为毛泽东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王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造的，特别是圣人出的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雨激动政治体制被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王万里的诗词才能，而王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之中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报告说黄河清圣人出， 四人出而天下治，表決結果是全體人大代表一致舉手通過修建三門峽工程，該水庫建成30年之後，一如黃萬里當年所警告，終於因為長期泥沙堆積，釀成下游水患和災害不斷而被廢棄。黃少老在回憶反右運動的一篇文章之中寫著，那時候的清華北大等中國所有高校的情況非常之熱烈，每日都有很多個大字報出現。文章提到花叢小語發表之後，引起了清華北大兩校的轟動。北大好事者將清華校報貼在學生報告欄上面，文章又說北大的當年被打成右派學生姚某某回憶起當年的盛況，他說北大學生只是看到北大大字報，對清華的沒興趣，認為理工科的大字報水平並不高，大明大放的時候都是清華的去北大看大字報，但自從黃的花叢小語出籠，北大一大批學生走到去清華來看大字報。隨著大明大放大字報的熱烈的發展，毛澤東感到了恐懼，決定實行反擊鎮壓。黃少老指出，當時響應號召暢所欲言發表看法和批評意見的人並不知道毛澤東在5月開始寫反右文章，事情正是起變化，後來還公開拋出了引蛇出洞的陽謀論。技術反右運動的書籍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指出，為了令到知識分子走到頂點，不單舉行了各種各樣的座談會，盡量使到他們吐出一切的毒素來中，俾佢哋喺各種報紙刊物上面發表文章。
到了5月15日，毛澤東的意圖就起了變化，他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但是“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这个文件呢，當時也只在黨的高級幹部、各省市的高級幹部裡頭。
黃超老話：到咗5月15日，毛澤東嘅意圖就起咗變化。他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但是這個文件當時亦都只是在黨的各省市高級幹部裏面傳達了。他說為什麼呢？整風運動的情況正是發生變化，右派正是猖狂地進攻，還說右派只是佔群體的1%、3%、5%到10%，認為右派有兩條路可以行，一就是改邪歸正，一就是自取滅亡。在這篇中共內部傳達的文章之中，毛澤東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鱗鳳龜龍並長，這些是他們所料到的，亦都是他們所希望的。自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結束，毒草和牛鬼蛇神就成為了右派和受到大批判要鬥倒鬥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詞。毛澤東還在這篇文章之中為右派列出了兩條出路，一條是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是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去何從？主動權在你們的手裏面。這篇文章被認為實際上在黨內發出了肅清右派的信號。黃超老他的父親黃萬里正是由於這篇花叢小語而被毛澤東批評，這些是什麼話？中了毛澤東的陽謀，被打成為右派的分子，文革的時候仍未習武。據黃萬里的妻子丁玉俊回憶，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的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面說，你們講聖人出黃河清，他說黃河不能夠清，黃河清不是公而是罪。丁玉俊在接受成都传媒采访的时候提到，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叢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的时候，他说伽利略被投入监狱，地球还是绕住太阳转。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直到1960年先返回到清华园。文革爆发之后，他在那个边个反对毛主席就打烂边个的狗头的年月，黄万里被红卫兵抄家，并遭受到殴打、羞辱、批斗。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病疫区，后来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疾病缠身。四人帮垮台之后，他返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 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因为自己不屈不挠的经历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本文未完在续，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